民数记十章十三节一直到十一章的结束，第十章十三节到第十一章结束。前面呢，我们讲到了这些以色列人马上就要进入到巴兰的旷野的时候，要离开西乃的旷野的时候，神呢这个时候呢就在以色列人当中来设立云柱火柱来带领他们，亲自的带领，并且怎么样呢？并且也设立亚伦，设立这个亚伦来作为以色列百姓当中的权柄来带领他们。然后呢第十三节的时候呢，好了，他们就开始起行进入巴兰的旷野，就是离开了他们在那待了一年多的西乃的旷野。而在西乃的旷野当中呢，神已经把一切的律例典章呢都已经颁布给以色列了，并且神亲自的带领，就是云柱火柱，并且也设立了什么，设立了地上的权柄，就是亚伦和摩西来带领以色列人。那么下面呢第十三节呢就讲到了说，这是他们照耶和华借摩西所吩咐的初次往前行，所以他们离开了西乃的旷野，开始进到了巴兰的旷野。我们看这里强调初次，就是他们开始进入到真正的所谓的旷野当中了。十四节，按着军队首先往前行的是犹大的营的道，统领军队的是亚米拿达的儿子拿顺。所以我们看到他们这是什么，按照神的旨意在起行，首先是东边的，刚开始对不对，犹大的在前边，而且设立了统领来带领他。十五节呢这里说，统领以撒迦支派军队的是苏亚的儿子拿坦叶，统领西布伦支派军队的是西伦的儿子以利亚，然后帐幕拆卸，葛顺的子孙和米拉利的子孙就抬着帐幕先往前行。所以这里边帐幕也要前行，所以抬帐幕这一部分呢也前面也是讲到了，谁来拆帐幕，谁来抬帐幕，哪一部分归谁拆，哪一部分归谁卸。然后十八节，按照军队往前行的是流便营的道，统领军队的是示丢尔的儿子以利术，统领西缅支派军队的是苏利沙代的儿子示路面，统领加德支派军队的是丢尔的儿子以利亚撒，这是另外一个道。二十一节，哥迦人抬着圣物先往前行，他们未到以前抬帐幕的已经把帐幕支搭好。然后呢按照军队往前行的是以法莲营的道，统领军队的是亚米忽的儿子以利沙玛，统领马拿西支派军队的是比大树的儿子加玛列，统领便雅敏支派军队的是基多尼的儿子亚比旦，在诸营幕后的是旦营的道，按着军队往前行，统领军队的是亚米沙代的儿子亚西以谢，统领亚瑟支派军队的是俄兰的儿子帕杰，统领拿佛他利支派军队的是以南的儿子亚希拉。以色列人按着军队往前行就是这样。所以我们看到他们进入旷野的时候呢，他们是怎么样，是遵守耶和华的命令的，无论是支搭帐幕的还是各个道，都是按照规矩往前行。所以我们看到他们刚开始的是什么呀，还是遵守耶和华的，顺服耶和华的命令的。二十九节，摩西对他岳父或者内兄米甸人刘尔的儿子何巴说，我们要行路。这里边呢我们都知道摩西的岳父，摩西的岳父叫叶特罗，对吧？所以这里边呢刘尔指的就是叶特罗，而这个何巴呢是他太太的兄弟，是他小舅子。然后他就说，我们要往前走了，往耶和华应许之地去，他曾说我要将这地赐给你们，现在求你和我们同去。所以他要谁呢，在这个米甸的旷野，这个何巴呢，他小舅说你跟我们一起去吧。去哪儿呢？去耶和华应许给我们，又要祝福我那边的地，然后说我们必厚待你，因为耶和华指责以色列的人已经应许给好处了，所以你跟我们去一起去吧，对吧？到那个地方我们也会厚待你，有耶和华的祝福。但是何巴回答说，我不去，我要回本地本族那里去，他要回老家。摩西说，求你不要离开我们，因为你知道我们要在旷野安营，你可以当作我们的眼目。什么意思呢？他跟这对本地比较熟， 所以你来我们这儿呢，可以类似于做一个向导啊，可以比较了解这旷野的情况，所以你还是跟我们在一起吧。32节说，你若和我们同去，将来耶和华有什么好处待我们，我们也必以什么好处待你，把你当作我们当中的一份子。所以这个小舅子跟他去了。33节，以色列人离开耶和华的山西乃山，往前行了三天的路程，耶和华的约柜在前头，行了三天的路程，为他们寻找安歇的地方。所以行了三天的路程，他们就要寻找可安歇的地方。34节，他们拔营往前行，日间有耶和华的云彩在他们以上。约柜前行的时候，摩西就说，耶和华啊，求你兴起，愿你的仇敌四散，愿恨你的人从你前面逃跑。约柜停的时候，摩西就说，耶和华啊，求你回到以色列的千万人中。所以这个时候你看，摩西也一样，摩西起行的时候呢，就求神来保守这一段路程，因为他不知道要走多远啊，因为他不知道这个是停下来什么时候停下来，所以呢他就说，哎，走这一路的时候呢，你得保守我们，使我们遇到的仇敌怎么样四散，不能够拦住我们。然后呢又说停下来的时候呢，所以你得在我们千万当人当中怎么样呢，与我们同在。所以我们看呢，我们现在开始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了，我们现在开始在学习摩西的生平，这个摩西的生平我们现在开始学啊。所以我们在出埃及记的时候并没有真正的学习到摩西的生平，而真正的摩西的生平在哪里，真正的摩西的生平是要看民数记和申命记这两个。我们看，所以我们看此时此刻的摩西是这样的摩西，我们看之前的时候摩西是怎么样呢，行了十个神迹，法老哎呦大家了不起是不是啊，神也跟他说话。但是我们现在看摩西啊，摩西开始是这样子的，顺着耶和华命令去走，但是呢非常的谨小慎微。耶和华神啊，我们要起行了，你要兴起哈，在我们在路上保护我们，要兴起，仇敌四散，停下来的耶和华神得回到我们当中，得保护我们，我们要睡觉了，这个意思啊。好了，接下来我们来看摩西。众百姓发怨言，他们的恶语达到耶和华的耳中，耶和华的听见了就怒气发作，使火在他们中间焚烧，直烧到营的边界。所以以色列人现在开始发怨言了。以色列人为什么发怨言，就是他们已经适应了说在埃及的生活了，除了每天走走，这你能适应不了的，而且在旷野里边走，又不是说去
天天走，
又不是逛不落是吧。所以他们怎么样，已经开始对这种旷野的生活刚走这么几天已经开始厌倦了，因为他们已经 tired of， 他们已经习惯了在埃及那样的生活。然后呢耶和华神就生气了，当初他们出埃及的时候是不是他们的哀声达到耶和华面前，对呀、啊、耶和华拯救他们，但是拯救他们现在旷野当中他们又开始怎么样，又开始发怨言，所以耶和华神就生气，用火在他们当中焚烧。2节，百姓向摩西哀求，摩西祈求耶和华，火就熄灭了。所以这里留心，这些人开始哀求摩西，对不对？然后哀求摩西的时候呢，摩西祷告耶和华神，那个火呢就熄灭了，就是耶和华神的愤怒怎么样呢，平息了。3节，所以那地方便叫他贝拉，因为耶和华火烧在他们中间。所以呢耶和华已经他们出来三天已经开始生气了。4节，他们当中的闲杂人大起贪欲之心，以色列人又苦嚎说，谁给我们肉吃呢。所以这时候呢讲到了两件事情，首先有一部分人跳出来了，这部分人叫什么人，
闲杂人。
什么叫闲杂人，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的时候呢，你知道有一些人呢他们不是以色列人，但是也跟出来了，他们如果愿意呢也可以跟出来的。所以这些人很可能是呢跟随以色列人出埃及的这些外邦人，他们开始发怨言。我们要知道这些人是什么样的人发怨言啊，这里并没有直接说是以色列人，而是这些闲杂人发怨言。为什么发怨言呢，吃肉，想吃肉。所以这些闲杂人一讲话之后，你看把以色列人的心也勾起来了，以色列国对呀、啊、没有肉吃，那些人说哎呀我们在以前在那儿有肉吃，现在连肉都没有了。所以这人怎么说呢，他说我们记得在埃及的时候不花钱就吃鱼，可以抓鱼嘛，也记得有黄瓜西瓜韭菜葱蒜 现在我们的心血枯竭了，除了这玛拿以外，在我们眼前并没有什么东西吃。所以我们看到了哈，这些闲杂人，他们是把世界上的观念带到了以色列人的当中，他们闲什么？闲着食物淡薄。这个我们以前在那边的时候，有鱼有肉，有西瓜有黄瓜，还有葱有蒜。现在吃的是什么啊？这个我们每天走路，我们心血枯竭，每天都得走路，很累的，然后就吃这个东西啊。所以我们看到了啊，当这些闲杂人如果提出这些问题的话呢，我们并不觉得吃惊。但是这个观念呢，你知道非常符合肉体，属肉体的人他抱怨出来就是人迎合肉体的。以色列人对呀，你看以色列人马上也就会迎合了，说这引起共鸣了。所以呢，这里边让我们看到一件事情反映出来什么呢？这些人真的不太认识神，他们也不信神，他们不相信说他们过红海的时候，那红海都能分开，难道还差鱼和肉吗？不认识这位创造万有的大能者。另外一些事呢，你也看到了，这些人他们所关心的是什么呢？是地上的事，他们要把肉体的需要呢放在第一位的。然后下边就讲到说，这玛拿仿佛原水子，又好像珍珠，就是神降玛拿从天上降下来，每天早晨降下来，大家收吃完了，第二早上再来。百姓周围行走，把玛拿收起来，或用磨推，或用臼捣，煮在锅中，又做成饼，滋味好像新油。夜间露水降在营中，玛拿也随着降下。然后这里边就讲到了说，这个玛拿是怎么样的玛拿。但是这些人呢不喜欢吃玛拿，他们喜欢吃的是什么呢？鱼啊、肉啊、韭菜啊、黄瓜啊、葱姜蒜，喜欢这个有味道的。所以我们就看到了，他们呢是不认识神的祝福，有吃的他们更喜欢，更符合他们满足他们肉体需要的那些东西的，他们要按照他们自己的方式来满足自己的肉体。下面说，摩西听见百姓各在各家的帐篷门前哭嚎，耶和华的怒气便大发作，摩西就不喜悦。好了，那耶和华神看他们又在那里不单抱怨了，而且大声的哭嚎了，耶和华怒气又发作了，那这摩西也不喜悦了，摩西也不高兴了。摩西就对耶和华说，你为何苦待仆人呢？我为何不在你眼前蒙恩，竟把这管理百姓的重任加在我身上呢？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一件事情，神带领以色列人走旷野的路的时候呢，这里边并行了一件事情，也是神带领摩西要走一条路。此时此刻的摩西，你看看见到这个事情的时候，他虽然能够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但是此时此刻的摩西并不能够带领以色列人走旷野。所以他现在开始抱怨了，说神呐、你看这些人啊，遇到点事就哭，遇点就嚎，遇点事就抱怨，你为什么把他托付给我呢？我又不是我生的啊。他说我为何不在您眼前蒙恩，竟把这，他的意思说，如果蒙恩的话，你别让我做这个事儿，就这个意思。所以神呢，从现在开始我们也看到了，一边带领以色列百姓，一边也开始建立摩西。十二节说，这百姓岂是我怀的胎，岂是我生下来的呢？你竟对我说，把他们抱在怀里，如养育之父抱吃奶的孩子，直抱到你岂是应许给他们祖宗的地去。说这孩子不是我养的，就这么不听话，你说你把这事压在我的肩上不好。然后呢，十三姐说，我从哪里得肉给这百姓吃呢？他们都向我哭嚎说，你给我们肉吃吧。所以我们看此时此刻这个摩西呢，对神的认识呢，也是不是像我们想的那么认识。尽管他行了那么多神迹，尽管他带领以色列人过了红海，但他觉得说这个肉的问题还是个难处。好了，下边呢他就做个结论，说什么呢？管理这百姓的责任太重了，我独自担当不起。然后说，你这样待我，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立时将我杀了，不叫我见自己的苦情。所以他在这里做什么事情，就撂挑子了，我不干了，要不你把我杀了。此时此刻的摩西是怎么样的摩西？不但撂挑子，求死了。求死的时候是个什么状态？ 生不如死，求死就叫绝望，绝望了，我担不起。所以你知道吗，我们就想到中国乔装怎么讲，绝望中的信靠，你看到了。所以摩西先说，你把我，你如果我蒙恩的话，你把我杀了吧，你要恩待我，你就把我杀了吧，别让我这样生不如死哈，折磨我。所以他已经到了什么，现在神就借着这些百姓显明了什么，显明摩西生命当中的不足，而且让摩西看到自己的本相。以前的摩西怎么样，那个风风光光的摩西呢，已经过去了。在埃及的时候行了十灾，然后又过红海，那个摩西怎么样，上山上见神那个摩西呢，过去了。他现在开始怎么样，哦，绝望。我们都想那样一个摩西都绝望了，神就要开始带领他怎么样，在前面这个旷野的道路当中每一步都倚靠神。所以读到这里我们就明白后边摩西为什么有事他去找谁，一有事情他去找耶和华，神啊我该怎么办。因为他此时此刻他真正的意识到自己，看到自己的本相了，你不再是以前的王子，你也不再是以前的那个，你需要带领几十万人，你的生命需要成长几十万人，你不但要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还要什么进迦南地，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神也把他带到了一种绝望的境地，在绝望当中，你看摩西就生发出信靠的心了。我们往下看，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从以色列的长老中招聚70个人，就是你所知道做百姓长老和官长的，到我这里来，领他们到会幕前，使他们和你一同站立。所以神就跟摩西说，你把长老70个人带过来，跟你一起站在神的面前。实际也说，我要在那里降临与你说话。记住啊，听清楚，要摩西召聚70个长老来，要这几个长老来干嘛？要看神和摩西说话，我们留心啊。然后说，也要把降于你身上的灵分赐他们，他们就和你同当这管理百姓的重任，免得你独自担当。所以这里边我们再一次看到了一件事情，神的确是要分派人分担摩西的重任，但是同时是不是跟摩西是一样的呢？不是，还是不一样的。所以呢，众一方面的众长老呢得到了这个属分赐的灵，得到了权柄和能力，另一方面呢，我们又看到神在这些70个长老面前呢在建立摩西的权柄。前面在设立亚伦的时候也是一样的，你70个长老不是说你觉得说，哎，我这个摩西你算老几，我们当年都站在耶和华的面前，一同被这灵充满了，对不对？
但是只跟他独自一人说话，
只能独立反应跟他们说。所以后边的时候有没有这事发生了？有，甚至下一章就米利暗和亚伦就出来了。耶和华神难道只跟你说话吗？不也跟我们说话吗？所以后边的时候你会发现，耶和华神说，对，我只和摩西说话。所以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所以神呢也在教会当中也是设立权柄的，在他百姓当中也是设立权柄的。18节说，又要对百姓说，你们应当自洁，预备明天吃肉，因为你们哭嚎说，谁给我们肉吃，我们在埃及很好，这声音达到了耶和华的耳中，所以他必给你们吃肉。这里边讲到了两件事情，吃肉之前要什么？
自洁。
为什么要自洁？吃肉为什么预备？因为他们为吃肉的事情怎么样大发怨言，他们需要自洁。第二点呢，这里要我们看到，他们觉得在埃及好有肉吃，言外之意是什么？到旷野，神把我们领旷野不好。耶和华神说，好，明儿咱们吃肉，不止吃肉。19节说，你们要不止吃一天，吃2天、5天、10天、20天。你们不觉得吃肉好吗？我就让你吃肉。神要借着这样的祝福，实际吃肉是祝福以色列人，但是借着这样的祝福呢，要让以色列人明白一件事情，是什么东西吃多了也不行。然后呢，这里边也告诉摩西是什么呢？ 在这件事情上，那七十个长老和你一起怎么样呢？要管理百姓怎么吃肉，要管理百姓吃肉啊。你说这吃肉还需要管理吗？需不需要管理？肯定需要管理，后边你就看到了。然后说你们要吃一整月的肉，甚至肉从你们鼻孔里喷出来，使你们厌恶了，因为你们厌弃住在你们中间的耶和华，在他面前哭嚎说，我们为何出了埃及呢？所以这些人呢，他们所看到的是食物肉，而耶和华神所看到的是什么呢？是出了埃及，你归给神了，你成为自由人了，不再做奴隶了。所以他们看的时候看的东西是不一样的。所以呢，我们就明白了那节经文了，是吧？以色列人现在他们所看到的就是肉体的需要，而前面怎么告诉申命记当中就重复这句话，怎么说？说你们要尽心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因为人活着不单靠食物的，这是很重要的。但是现在这些以色列的百姓看到的是什么？就是食物，不单是食物，这个没味儿的都不行，吃的我满足的，我喜欢的，我想吃什么我就吃什么的。好了，他们想怎么样呢？要满借着吃东西呢来满足他们自己。耶和华神说，好，我要让你看见一件事情，你想满足你的肉体吗？世界上的东西，主耶稣说，现在的水怎么样？你喝了还会渴，粮食你吃了还会饿，吃了他的喝了他的水永远不渴，吃了他的食物永远不饿。这里面讲的说，你们不是喜欢这个满足吗？地上的东西可不可以满足？当你满足的时候，你会产生一种厌恶，我要让你厌恶，让你知道世上的东西不能够真正满足你，不能够真正满足你。所以呢，这里21节，摩西说，摩西对耶和华说，这与我同住的百姓步行的男人有60万，你还说我要把肉给他们，使他们可以吃一场月，难道给他们宰的牛群羊群啊、羊群牛群，或是把海中的所有的鱼都聚了来就够他们吃吗？这些经文在什么时候比较有个对比？五饼二鱼，对不对？所以摩西对耶和华神的认识呢跟那百姓差不多，是不是差不多？就觉得说这么多人吃肉，是哪个国家是哪个搞这么多肉的，就是把那牛羊都杀了也不够吃。好了，耶和华对摩西说，耶和华的膀臂岂是缩短了吗？现在要看我的话向你应验不应验。所以耶和华在这里怎么样？实际上是他在宣告他的应许，并且告诉摩西，你看我是否要应验。要让摩西来学习认识这位耶和华神是大能的，又是什么信实的。然后呢，摩西出去将耶和华的话告诉百姓，又召聚了百姓的长老中70个人，使他们站在会幕的四围。摩西按照耶和华神的告诉召聚了70个人。25节，耶和华在云中降临对摩西说话。看着啊，他们都站在耶和华的面前，但是耶和华神对摩西说话，说把降于他身上的灵分赐那70个长老，灵停在他们身上的时候，他们就受感说话，以后却没有再说。我们留心这句话啊，首先这里讲这些人有没有得到分赐的灵？有。他们有没有受感说话？有，但是只这一次。为啥呢？后边我们一看民数记，想都想到为啥。这些长老们最后都怎么的了？都死在旷野了。他们不信，他们带头
造反，
带头讲抱怨的话。好了，但有2个人仍在营中，一个名叫以利达，一个名叫米达。他们本是在那些被掳的人中，什么意思？
70个人，
这本来应该是他们也来到耶和华面前，但是没来。然后呢，他说却没有到会幕那里去，灵停在他们身上，他们就在营里说预言了。所以他们有没有得到分赐的灵？有。但是你会发现这2个人怎么样？开始就是悖逆的，但是呢，依然分给他们灵，他们也开始在营里说话。27节说，有个少年人跑来告诉摩西说，以利达、米达在营里说预言。 摩西的帮手嫩的儿子约书亚就是摩西所拣选的一个人说，请我主摩西禁止他们。所以这个约书亚跳出来了，跳出来，摩西你看这两个人，你招他来他不来，现在竟然胆敢在营里边啊说预言，你赶紧马上制止他，这样的人竟然还敢说预言。好，我们看到了约书亚对这两个人怎么样，并不满意，是不是？因为这两个人不属灵，是不是？这两个人不属灵，这竟然敢说预言，这还了得了。二十九节，摩西对他说，你为我的缘故嫉妒人吗？唯愿耶和华的百姓都受感说话，愿耶和华把他的灵降在他们身上。就好像你记不记得主耶稣差派十二个门徒出去的时候，那些门徒说，哎呀，他们那些人不是素常与我们来往的，但是他们也在那奉你的名在赶鬼，那求主让他们闭嘴。主耶稣有没有让他闭嘴？也没有。他说，这不也是奉耶稣的名在赶鬼，也没奉别人赶鬼，干嘛要禁止他呢？说这是一个意思的。所以他既然是耶和华的灵降到他身上，他讲预言，那为什么要让他禁止他呢？以色列的百姓都能够这样的认识神，能够讲出预言，那岂不更好吗？所以这里摩西这样责备他说，说你为我的缘故去嫉妒人吗？什么意思？什么叫为摩西的缘故嫉妒人？讨好摩西，为什么？什么意思？他这边这样说，摩西你我服，另外这几个人在这说预言我也服，那两个人都你也不信，这个他们说预言这个不能服。所以呢，摩西在这里直接指出他说，说你这是嫉妒，是嫉妒神所赐的权柄。所以呢，前面讲到说这是讲预言的怎么样，以后都不再讲预言了，所以耶和华神自然会要他闭口，神兴起神也要他闭口，不是人来决定的，就是他们没有再这样被神使用过，像这样被神使用，因为他们当时和摩西一起站在神的面前，旧约时代的灵是可以离开的，新约的时代的是灵是不离开的，就这个区别。所以在旧约时代大卫说他灵可以收回去，所以这个是非常有趣的。三十节，于是摩西和以色列的长老都回到营里去了，这事讲完了回营里去了。三十一节，有风从耶和华那里刮起，把鹌鹑由海面刮来，飞散在营边和营的四围，这边约有一天的路程，那边约有一天的路程，离地面约有两肘，两肘，一肘是这么高，对不对？两肘差不多将近一米多啊，两米一米多，哇！然后呢，然后百姓起来，终日终夜，就是一天一夜，并次日一整天捕取鹌鹑，至少的也取了十赫美尔，为自己摆列在营的四围。这个东西你要收来容易，得有地方放啊。所以满营里边都是鹌鹑，四围都摆上鹌鹑了，没办法，没地方放，每家都取了十赫美尔，那可是老鼻子的东西了。所以这里边你看到一件事情啊，他们一天一夜，第二天的一整天，他们都在做什么事情？抓鹌鹑。他们已经专注于抓这些鹌鹑了，已经忘记了服侍耶和华的事了。你知道服侍耶和华是有早晚的，他们现在就全抓鹌鹑。所以呢，这里边说肉在他们的牙齿之间尚未嚼烂，耶和华的怒气向他们发作，用最重的灾殃击杀他们。所以这些人怎么样，一有这个东西一年都没吃肉了，这赶紧收啊。但是这里边反映出来他们贪心了，一有鹌鹑了连耶和华神都忘了，是他们忘记了耶和华神。如果说哈，比如说，如果说 Newmarket 这个地方这个星期天呢一整天下雨，那个雨不是雨，都是这么大珍珠，你会发现多伦多纽马克的附近周围的教会都没人了，就纽马克的教会的人都不会有人的，干嘛捡珍珠呢？肯定是这样子的，他们也一样开始抓这个鹌鹑。三十四节说， 耶和华的怒气向他们发作，怎么样？就击杀他们。所以我们看到他们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嘴里边嚼着肉，他们日思夜想，盼着肉在嘴里边的时候，死了。所以这个代价是很大的。第三十四节说，那地方便叫基伯罗哈他网，就是贪欲之人的坟墓，因为他们在那里埋葬了那起贪欲之心的人。所以这里指出来了，这些人怎么样呢？吃肉合理不合理？要求合理不合理？所以耶和华神击杀他们，是不是因为他们想吃肉？耶和华神知不知道他们需要吃肉？知道，吃肉是很正常的。但是他们是不是仅仅是因为吃肉的问题击杀他们？不是，因为他们起了贪欲之心，以至于贪欲之心到一个什么程度呢？把耶和华神都给忘掉了。所以呢，这章呢经文我们从第十章结束，剩下的一部分呢讲到了说什么呢？讲到了以色列人还是比较按照耶和华神的命令起行进入到旷野。第十一章当中讲到了以色列人开始怎么样，刚开始是因为那些百姓不适应不喜欢这个旷野生活，发怨言，耶和华神怎么样就惩罚他们，就管教他们，然后他们求摩西祷告，这事儿就过去了。然后呢，那里边有些闲杂人起了贪欲之心，然后又耸动以色列人，以色列人也引起共鸣，开始怎么样呢？要吃肉，吃肉不要紧，但是他们开始怎么样？当他们说我们为什么要出埃及的时候呢？实际他们是在责备神，你知道吗？神你为什么要把我们带出埃及，让我们在这受苦？所以这里做的是一件什么事情？他们在怀疑神的良善，你知道，他是怀疑神。所以呢，神就告诉摩西，让摩西说给他们吃肉，并且差派70个长老帮手他去管理这个吃肉的事情。于是第二天让他们要洁净自己，开始吃肉。他们这些人贪欲之心有了，收了那么多的鹌鹑，收了很多的鹌鹑，就开始吃，吃到把神都给忘了，耶和华的怒气就发作，击杀了好多的人。于是那个地方叫什么？贪欲之人的坟墓。好，这段经文讲的是什么？好，我们看的哈，前边第十二节之前一直讲到说，在西奈山旷野，神把所有的律例典章全部告诉他们，这里如何行军，云柱火柱怎么吹号，全都告诉他们了。所以我们就知道，从十章十三节之后，这里讲到了初次往前行什么呢？他们开始执行神的命令了。所以当他们在执行的命令当中，我们就知道民数记到底在讲什么。民数记实际上在讲两件事情，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前边讲到了神的应许以及以色列人应该做的，所以后边他初次进入旷野的时候就讲到说，耶和华神就照着他所给他的律例典章去要求他们，并且按照他的应许怎么样去恩待他们。所以看到的是神的慈爱和他的信实，当然也有他的公义啊。那么看从百姓这一面看到呢，看到了百姓的不信和百姓的私欲，而中间那条线讲的是谁呢？中间那条线讲的是摩西。摩西在这里边是个榜样，他也走了旷野。因为摩西为什么要把摩西单独拿出来呢？就是说这里边实际上是三条线并行的，三条线并行，借着神他的信实和慈爱，这边是讲到了百姓的不幸和私欲，中间我看因为摩西是怎么样，神怎么带领摩西的。为什么要单独把摩西拿出来呢？就是学民数记时候学摩西的生平呢，加上那个生命记呢，就是因为摩西是有预表性质的。因为在希伯来书曾经讲过，他比摩西和亚伦更美，那我们得明白摩西为什么这么美，是不是？所以我们在民数记当中和生命记当中的时候，我们要特别的把摩西拿，我们要研究摩西，要学习摩西神怎么带领摩西的。所以你看，神一方面带领以色列人，他同时要设立摩西，让摩西来带领以色列人，借着摩西呢也能显明神的心意，很有意思的。所以呢，我们这里边把摩西呢也把它拿出来。所以这段经文呢，乃至于整个的民数记呢，都在讲什么呢？百姓的不信和私欲 对照着神的慈爱和信实，然后中间夹杂着这个神对摩西的拜领。好了，那我们这里边明白这个之后呢，我们可以学到几个我们可以应用的，我们从百姓的当中我们可以学到一些事情的，我们可以从神的百姓当中可以学到的一些事情的。我们先从神开始讲起。好了，我们看神当他们初次进到旷野的时候，神初次进到旷野，包括在西奈人旷野的时候，神已经向他们表达了什么慈爱和诚实，对不对？而更多的时候呢，在没有向他们宣布律法的时候呢，向他们显明的是什么呢？是这位上帝的大能和他的良善，对不对？为什么耶和华神，他们开始还是蛮顺服的，但是慢慢的受到环境影响之后呢，他们就开始第一个，他们说耶和华神把我们带到这里干嘛，是不是？这就开始发怨言了。我们虽然没想到这怨言是什么，但是我们想到的是什么呢？他们觉得说埃及更好，这不好，不适应这个。实际这句话讲出来是什么意思？包括后面吃肉的事情，实际他们是在怀疑耶和华神领他们出来的目的不良善，所以耶和华神这不能够，这他不能忍受的。但是话说回来了，神在他们抱怨的两件事情，神有没有祝福他们？有。所以神呢，向他们一方面要教训他们，要管教他们对神本性良善的怀疑，另一方面又向他们显明他本性的良善。吃肉可不可以？可不可以？可以啊，正常啊。但是你不可以怀借着吃肉怀疑神良善的本性。我们出埃及记的时候，那你看他们怀疑谁？刚开始怀疑摩西，怀疑亚伦，你们带领我们出来，让我们死在旷野，这是怀疑他的动机。所以摩西说什么？摩西，这不是我带领你出来，是耶和华神带领出来啊。所以当我们怨言的时候，怨言和怨言有些时候是不一样的。神的良善的本性是绝对不可以怀疑的，绝对不可以怀疑的。就是哪怕我今天像摩西，像刚才像摩西那种，我们也不可以怀疑神的本性的良善。神一定是对我有好处的，尽管我现在觉得很不太好。所以约伯怎么说？从神那里我们领受福也领受祸吧，但是对我们都是好的，耶和华是称颂的，他是好的。所以这里边我们学到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神借着他的信实在显明他的本性的一切的良善。在这段经文当中就说给你吃了，吃出给你吃肉时候显出什么？显出你们的罪就在他本性。这个你是个什么的？所以神在这里边是显明借着管教以色列人怎么样，但是不是管教说就不给你吃肉，我再记你两年，没有啊，给你让你看看耶和华膀臂膀臂到底多长，唰，这边走一天，那边走一天，两走全是安全吃了。而且耶和华神也让他告诉他一件事情，这边我们也学到一件事情，食物不是重点，食物不是重点，重点是神同在，这才是真正的重点。好了，这是从神的角度，我们不可以怀疑神本身的良善，无论我们处在怎样的环境当中，怎样的困苦当中，绝对不可以怀疑神在我们身上完美什么纯全良善可喜悦的旨意，都是好的，无论我经历什么都是好的。这是从神那边我们学到的。从百姓这边我们学到的是什么呢？罪，贪心，贪欲之心。那么我们看到这些，首先这些启动的人是那些闲杂人，闲杂人就是看世界嘛，对吧？但你看就像面教一样，就会影响了大家说，哎，对呀，这没有肉吃，一年多没有肉吃，这还像话吗？每天走路啊，多辛苦。我们会看到什么呢？我们看到就是这些闲杂人一点点的面教就可以引起我们这里边一些怎么样，甚至我们一些基督徒都会摇摆的。所以这样的面教一定要除掉的。就好像说我们读新约圣经当中所讲的，主耶稣也讲这些面教，对不对？保罗也在讲这些教啊，假先知的这些教啊，各种这些教会时刻会影响我们的。所以呢，我们要时刻提防这些教。我们千万不要忘了一件事，我们里面也有盈余的邪恶，当有一些属肉体的教训来的时候，我们一定会很喜欢的。你记住的，有很多的我们喜欢的教训是什么？是属肉体的，因为它能够满足我里边的肉体。昨天我跟一群我在讲这些，我说为什么有很多那些现在就是不痛不痒的那些信息啊，特别受人欢迎，你知道为什么？ 那为啥？
是肉
体，满足肉体。他满足你肉体，对不对？为什么抛物神讲到他不喜欢听？扎心呢、啊？这个扎心呢、啊？这个，你直指正中我的命门，这还了得了？一讲的事好像都是我，他不爱听。所以从这些百姓当中是什么呢？我们可以看出来，我们如何可以看出来我们自己是否是属肉体的？就是这里边所讲到的，当这个世界和神的这个应许发生冲突的时候，你相信什么？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这两项发生冲突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我们常常希望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说我当然想信耶稣进天堂了，这是没得说的，但是呢最好是以我的方式这样进天堂，就是我觉得也很舒服，神你也很舒服，然后咱俩一起进天堂，这事儿最好的。不要说别人，我也这么想，就是我也不需要对付什么，就是啪啦的一个雷电我就进天堂了，这是最好的。但是可惜呢，这旷野路要走40年，这40年就操练你一件事情，你要敬拜的是这一位神，是耶和华神在西乃山所宣告的这位神，不是你自己想的那位神。我想这位神最好是我缺吃的时候就给我点吃，缺穿给我穿，谁？雅各的神，对不对？遇到敌人了，神上面啪啪一顿刀把他打死，然后我走过去了，你也别对付我，我鬼大点你也别管我，我爱世界你也别管我，反正最后你把我弄世界去，弄到天国就行。人都喜欢这样子，每个人我也这样想，但是神说你要走40年的旷野的路，就像圣经第8章说要熬炼你，要苦炼你，苦炼他什么？要专心仰赖耶和华，就是不要你自己。所以从这百姓人的身上，我们要学习这件事情。在任何情况下，我们要学习的就是顺服。舍己没有什么话可以讲的。当我们的想法，我们常常敬拜的神是我们自己脑中所勾勒出来的这样的神，我觉得这神应该是这样的，但是当我们说我觉得这神应该是这样的时候呢，我们已经把我们的私欲满足了。这个你画出来这个神一定是满足你私欲的，肯定的，这是一定的。但是神说，神这里边为什么说他的话一句一点都不可以的，你必须按他的律例典章去做，就是什么呢？他这位神就是这样一位神，不是你那位神，你所敬拜的就是这位神，就是他说启示出来这样的神，与你自己想出来什么样的神没关系。所以做我们今天，所以为什么讲到说信而顺服那么重要呢？我们读旧约圣经，反反复复耶和华神一直在提醒他的百姓，他的律例典章他的法度你必须要谨守遵行，因为神就说他就要这样的神，他就是这样的神，你所敬拜的就是这样的神，和你自己想象的没关系，你愿意也好不愿意也好，这位神就是这样的神。我们能做的就是信而顺服。所以从这些百姓当中，你看这些百姓当中，当他们悖逆的时候，他们想要用自己的方法来满足自己的私欲的时候，他们要用自己的方法走这条旷野路的时候，他们就付出代价，这代价很大。你想想，这些人最后全死了，除了这个约书亚，连摩西都死了，他们付出代价非常非常大的。所以有些时候我们会付代价的，但是有些时候我们付的代价我们付不上的，那就更可怕了。付不上代价那就是更可怕了。好了，那我们从摩西的身上我们学到了，摩西身上我们学到的就是今天至少我们学到，如果从整个的来看呢，就是当神不断的在显明他自己的时候，你会发现摩西不断的在认识神，不断的在吸收，而百姓呢在那里还傻傻的，就这个关系。而这里我们看到了摩西在现在，你看他开始有改变了，怎么改变了？以前是个风光的摩西啊，一直到西乃山底下的时候多风光啊，啪一下把那个什么石板摔了啊，把那金牛犊磨成粉，兑上水喝灌，然后利未人拿着刀进去杀你兄弟，老风光啊。但是现在他说，神啊，你要恩待我，你让我死吧，绝望了。他的成长也好，他对耶和华的认识也好，起步在哪里？他认识他自己了，他绝望了，我不行，虽然带领以色列人出了埃及了，但是你还是那个旷野路都走不了，寸步难行，可以说 所以这叫什么？这就叫绝望当中的信靠。从摩西的身上呢，我们也看到了，我们要学习一件事，我们也要真的要认识我们自己。当我们认识我们自己，这里边神是如何让摩西认识自己的？借着环境，哇，200万人，你想都害怕呀。对呀，你想都害怕，你知道吗？这想都害怕。这个摩西说，这不是我生的儿子、孩子、子女，你给我干嘛呀？而且你说要给他们吃肉，你这不是难为我吗？就我们教会这几个人是呀，大家一起吃肉都挺难为人的，你知道吗？如果大家说我就想吃羊肉，那挺难为人的，你知道吗？你知道吗？借着环境让摩西看到了，摩西你不行，而摩西在这里怎么样呢？他服了，他服了。而百姓用的什么办法呢？直接控告神，神你就是不好，把我们带到这儿来。他控告神良善的本性，而摩西呢，我们后边我们会一步一步的看到，摩西是什么呢？神显明一下，是我们看到神这边在显明他的信实、慈爱和他的公义，这边是什么呢？百姓的不断的不信、失意的背逆，而摩西在当中是这边显明，这边还是他还走他的路，老百姓没变的，以色列百姓在旷野整个旷野是没变的，而摩西呢却改变了，就是这样。所以呢，今天呢，这只是开始，初次起行，我们已经看到了不祥的预感。
进入大而可畏的旷野。
所以呢，我们看到了哈，这里我们今天学习到了几节经文是吧？希伯来书四章十五节。
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
所以这里边我们要清楚，这句话非常好。他说我们这位大祭司耶稣基督，他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都知道的。你喜欢吃肉吗？不就是吗？你身体当中缺肉吗？不就是？这是应该的，这是正常的。我们生命当中软弱都知道，我们需要什么他都是知道的，他并非不知道。但是我们来到神的面前要以什么？要把他当作主来祈求他帮助，而不是抱怨。耶稣，你救我，就然后就像我今天这个光讲，我们今天有很多不正确的态度，觉得什么呢？有一个人跟我说，他说我不信耶稣，为什么呢？他说你看你们这些信耶稣的一个个的，工作也不是什么好工作，房子也不是什么好房子，信什么耶稣？我说你错了，信耶稣不是为了房子，也不是为了好工作，也不是为了钱，你搞错了。所以呢，他体恤我们的人，但是他体恤我们是不是说，哎，神每年给我们从什么地方啪啦天上掉了一笔钱，说你到加勒比海旅游坐游轮？也不是。圣经告诉我们，有衣有食就当知足，我们在这地上不过是客旅，而天上那是最荣美的，这才是最重要的。所以呢，在任何环境之下，抛物师有个绝招，他说他不管在怎么艰难的时候，他就晚上去仰望星空，他就会说一句话，说神呐、你都知道。神不是不知道，知道，主都知道，他都在那里看着呢。我们不要怀疑上帝，也不要怀疑主耶稣，都不要怀疑，他本性良善，他也知道我们一切所需用的。他不但能够成就这救恩，他也能够保证这救恩能够成就在我们的身上。不要怕，任何环境都不要怕。我们再看加拉太书5章24节。
奉主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的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定在十字架上了。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就当靠圣灵行事，不要贪图虚名，彼此有气，互相嫉妒。
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一件事是什么呢？我们的私欲应该是死的，这是绝望当中的信号，就是我自己不行了。人，我告诉你，再没有一丝气，你都要依靠自己，这个你必须要清楚的。
人的本性。
对，只有找到我真的不行，200万人，我剩哪那么多吃的？如果哪一天我们教会全上你家去了，你就懵掉了，你才能觉得哦，原来我真的不行。所以呢，对于你来说，我们应该去你家试一下，让你认识一下你自己。所以我们必须要私欲同定十字架。要定在十字架上之后怎么样？我们才能够活着的不再是我们，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因为我们 所以这段经文那个五章二十四节和二十五节讲是什么呢？你要完全的信靠。什么叫邪情私欲？就是要依靠自己的心嘛，很简单。你要完全的信靠，所以和这里边讲的是一样的。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完全信靠。你要说我们面对着大而可畏的旷野，这根本就不是我们能走的。所以我们讲的有一条路是吧？还是同路人，这条路必须耶稣基督带领我们才能走的。
是，
嗯，所以千万不要依靠自己，依靠自己的那叫邪情私欲。
嗯，
你就完全信靠神就好了。你信靠他本性一切的良善，而且他是什么？信实的，他又是大能的，又是慈爱的。所以在任何情况下你都不会失去你的信心，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不认识神表现在什么时候呢？表现在就是我们的私欲冲突的时候，和神的旨意冲突的时候，我们喜欢依靠我们。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儿。